的学习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学习四节课程，那希望说我们在每一节课里面都能够带出一点点的主题出来哈，也许是透过我们大家的互动，那也有可能是我自己想象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再讲一次哈，在做辅导关怀的过程里面，其实呢我们要先把我们的角色分得很清楚。在真耶稣教会里面，所有讲台的讯息、公开的讯息，我觉得是非常重要，而且是不能缺少的。也就是说，透过传道人他对神的话语的宣读跟指导，这个是绝对不能去动摇他的，因为呢是按照神的话语所出来的一个教导。在公开的场合做崇拜指导的时候，这些是不能缺的。那为什么就又要有一个协谈跟关怀的动作出来呢？因为一个宣读的出来，一个公开宣告的讯息展现在公众的场合的时候，这里面有100个人，每个人所领受的程度就不一样，那每一个人经历的生活也不一样。所以接着下来的东西就是说，当一个人在承受这个讯息的时候，他内心当中的挣扎跟内心当中的沮丧，在这个时候我们协助关怀的工作就慢慢的出现。可是它里面又分成两条路，一个就是这个人本身因为这个讯息的挣扎沮丧跟失落，他可以重新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去做联系，去做支取力量的动作，那这个人本身他仍然的往这个方向去前进，摸到了耶稣，得到了力量，那这个也不是我们的工作。所以第二条路就变成在他失落沮丧迷惘的时候，他摸不到，他觉得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他甚至觉得那个理想很崇高，但是我很想去，可是我眼前做不到，我该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就是所谓的协谈跟关顾的工作会进入的部分了。这样子我们要先分清楚我们的工作的角色，如果没有分清楚工作的角色，我们很容易去挑战讲台的工作，很容易去挑战传道者的工作。那这样子我们分清楚之后，我们就会知道这个工作的范围跟要去关怀的对象是属于哪一个层面的，是哪一个范围的。这样子我们就要先放进我们的头脑，我们才能够继续讲下去。不然的话，我们听了一些东西以后就会觉得说，为什么传道不教我们，为什么教会没有这些呢？这样你懂了吗？因为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讲台的功能是不同的，好不好？所以我们大概抓到这个方向，厘清了之后，我们才能够继续的讲下一个部分，我们才能够一起站在同样的立场，那个脑子才不会一直的来回左右的晃动。就是听到了然后就觉得，诶，为什么教会没有，然后听到了为什么教会，你一直晃动，其实你整天到3点半其实你没有学到东西，因为你自己不是很稳定。那在做协谈关顾的人，我们第一大脑要 OK 一点哈，大脑要稳定。可是我真的是很努力的希望跟你们分享我知道的东西哈。可是我昨天已经学习到，就是我尽量其实不要骂你们因为你们真的很爱我。其实你们会告诉我说被骂的也是会很难过这样子，所以我今天一定要练习我的大脑转动，不要动不动5分钟就骂人一次哈。可是我真的还蛮想骂你们的，因为你们真的好像很苦，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是早晨的关系吗？可是昨天下午你们一开始也是很苦，就是你们是一开场就会很苦吗？就是你们要进入到一个学习的过程的第一段，可能有5%的时间要先经历很苦的一个阶段，然后等一下可能会进入，我也不晓得哈，因为我完全不认识大家，所以呢 在一个这么样的场面要进入第二次第二个四节课的做协谈关顾的课程呢，其实对我来说有一点困难，因为其实在第一次的四节课我们已经要非常的熟悉彼此，我已经其实要知道你们每个人的人格特质，还有你们坐下来谈话的方式，甚至于你们彼此之间谈话的方式，其实通通要知道才有办法继续讲第二场哈。可是因为它的 size 非常的大，那很多人告诉我他是来旁听的，所以我其实搞不清楚它整个的这个结构是属于怎么样的一个内容，因此对我有一点点为难。那我的为难不能架在你的身上，我只能够告诉你说，可能我不能够满足你的要求，就是你可能带着一个期待进到这边，那可能会失望，因为我可能没有讲到你要的东西，因为我本身有我想要分享的，我知道的东西很少，那我想分享这么少的东西，可是你可能带着一个很大的东西进来哈，就没有满足，当中又要被骂，所以我想你们应该是会很苦的哈。好，放松放松之后，你们就会知道图画的颜色跟音乐的介入，其实是一种对我们自己帮助自己稳定的一种方法。有一种情绪稳定的方法是你直接连接到耶稣基督的身上，透过祷告。那再讲一次，今天的课程里面的关于这一类方向的东西我暂时不会谈，因为在你们每一天的生活，你们的教会，你们的讲台，其实教了很多怎么样让你得到力量灵修的办法，那那些东西我不会再去谈，所以我今天会针对技术上的东西，还有我们个人成长的部分。好，就这样子咯。所以呢，我们一开始可能要先来看一段圣经，我们请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我会在早上的课程里面引圣经出来，先帮助我们把这个角色重新定位好。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你们自己读一下哦。好，这边告诉了我们什么？他的心为心，所以有两个心，一个是你的，一个是他的，可是要以他的心当作你的心。那所以我们一开始的在谈到我们自己本身的定位的时候，我们就要先想到整个大的范围里面，我们就要以这段圣经为出发点，在做协助关顾的人，协助关顾的人其实要以神的心为心。如果没有这两颗心在做交集的话，我们可能会变成师父的心。师父的心在圣经里面，你们比较记得的是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四章十五节的部分。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那边有讲到保罗说，当老师的人很多，可是当父亲的不多，记得吗？那为父的心其实就是我们今天做一个父母心的要去做协助关顾的一个心情。如果你们自己有家庭，有自己的孩子，你比较会体会到什么叫做父母心。来，父母心，因为我都不认识你们，所以也没办法请你们发言。父母心它就是到达一个地步的时候，我非常的关心你，但是当你没有改变的时候，我还是你的父母的那一种心。这样知道吗？可能更年轻的老师们可能就要多一点体会了哈，因为当老师的会想要看到改变， OK， 这个很正常，因为在这一节课里面我教出来的东西，你明天的答案跟考试会告诉我这个回应跟 feedback 是不是我昨天已经讲完了，结果你怎么没有努力呢？我要看到一个结果。那另外一种的心就是老板心，我给你一个功课，可是你没有做好，你的成绩没有达到，那么我可能就要处罚你，让你这个月减少一点薪水，或是对你有一个什么样的处置，这个就是属于老师 跟老板的心，这个心都没有办法拿来做协助关顾，因为协助关顾是到一个地步，当你看到对方没有改变的时候，你仍然的守在那边等待他回头，这叫做父母心，懂吗？所以这样子第一步，以基督的心为心的第一颗心，其实就是你是以为父母的心等待对方回头的那个，你要先定位好这个。如果这个没有定位好的话，我们在做协助关顾的人会很容易失望，特别是如果刚好这一阵子落在三个你协助关顾的人，可是这三个都没有更多的进展的时候，你可能就开始动摇说，嗯，是不是神没有跟我同工，是不是什么什么，我们很会自己检讨这一块齁。那这个东西暂时帮不了你们，因为现在是要跟大家来学习分享怎么去帮助人，现在还没有讲帮助自己，所以可能以后，可是你自己要有一个认知，因为你们都是在自己的教会、自己的岗位上，很愿意付出的人，才会坐在这里。虽然你是旁听都无所谓，可是呢，你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颗心，可是这颗心有时候它两个会纠结在一起，因为你知道基督，可是你也有自己的东西，所以到最后出去，你做关顾出去的这个讯息跟你的期待，到底是以基督为心呢，还是以你自己为主？你就会去看见这当中的不同，然后你也会因此再从当中去学习。那所以我们一开始定位就要把自己定在父母心，定在父母心，如果你不是很认识，你就透过孩子去在你的班上学同学，你的老师们，透过学生你去认识他们，听听他们怎么样讲自己的父母，从那边去学习，然后自己有孩子的，就透过自己的孩子去看到，当他没有回头改变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的心情在对他，这叫父母心。所以第一个就是父母心。那第二个呢，我们要尊重每一个个案，其实都是一个生命的过程。好像今天九点半一开始的时候，你看到的八幅图画，那些图画是一个一个的故事。假如我没有介绍给你们，你们大概就是欣赏一个颜色的一个图案而已。可是当我把它的故事告诉大家的时候，那所有的东西感觉就进来了。为什么？因为它帮助了我们去，甚至我不知道图画的人是谁，可是他帮助了我去看见，然后去感觉到。因为我不太会画图，我其实想要画一个头，我自己觉得很好笑。头。像头吗？侧面啊，侧面。OK， 好，好。在这个上面有一个，有一团东西哈，我们叫做大脑。那我们大脑其实所有的学习是透过大脑。可是大脑怎么学习呢？它透过从一开始的视觉哈。它是透过看见出来的，从 baby 开始，然后透过听见，它是最基础的一个东西。那我们先不要讲什么抱啊、感觉啊、亲亲啊、拥抱，那个都不要讲。它，我们先谈视觉一个部分。它从视觉进来的东西，它看到一个景象，这个东西，它不论看见了什么，就进去了。然后进去之后，它明明是一个景象哦，一个景象。那它进去之后，它经过处理。如果你们有人做过手机或是电脑，就知道你要转换，因为它把一个图像的东西，它要转换之后才能够储存。它不能够把一个图像这样整个这样就搬到电脑里面去了，它一定要经过一个手续，那个叫转换。大脑也是一样，他看见这一团，然后他看了之后， 透过他的大脑，经过几个 process 之后，他改变他所有形影像的东西，变成了可能一个数据还是文字，我不知道，他就存进去了。那他存进去了之后呢，下一次这个人他现在是在这里看见，结果他就回家了，对不对？回家了，他坐在自己的床上，关起了房门的时候，结果他的脑海中就有今天看见的这个影像，这样你懂吗？那个意思就是说，他自己坐在那边的时候，眼前已经没有东西了，可是他能够叫出来，把那个档案叫出来，然后他就仿佛又看见了那个景象，这样子，他是透过这样子在学习的。所以你看，有一个是从里面到外面，有一个是从外面到里面。外面到里面就是把看见的景象从外面放进去这里，然后从里面到外面就是我坐在家里的时候，我可以叫出来，我仿佛看见了这个东西，这样子。所以人的学习是这样子进来的，光是透过视觉的过程，这是很简单的介绍。他透过视觉这样介绍，透过视觉这样连结，然后学习。我们只做这个简单的介绍，是要我们去想一想说，现在我说一个个案，每一个人都有生命的历程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注意哦，我讲的是一句话，对不对？可是为什么你会有感觉？因为你里面有图像，你看过人，你看过苦难的人，你看过悲伤的人，他那个图像会浮出来。那浮出来的时候，就仿佛他现在在你的前面告诉你，每一个人都有生命的过程，你懂吗？所以不是我的关系，不是我讲话的问题，是你自己本身里面的图像自己被叫出来，于是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就有感觉，就是他把这个图像叫出来之后，你仿佛看见他，可是在那个 0.01 秒的过程里面，你同时间你的大脑就立刻处理到感情的这个部分，你的感觉就出来，就是啊，真的，那就是一种感觉，就是悲伤的感觉，同情的感觉，怜悯的感觉，就通通出来了。好，这个就是我说的图像。好，那我讲的是这一个部分，跳到另外一部分。假如我们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看见的东西，我现在讲的就是这个，这个东西假如都是不和谐的，这个东西假如都是争执的，这个东西假如都是妄谈的，这个东西假如是这样的，就是你现在照镜子就是这样子，就假如这些东西是这样的时候，好，现在进去了，对不对？好，你们刚刚都同意吗？进去了。现在我就说，每一个生命的历程都是个别的、独特的，我们尊重每一个这样的生命的经过的时候，你就叫出来啦。结果你一叫出来的时候就怎么样？一样哦，就是唉，可是叫出来的都是自己，这样听得懂了吗？刚刚第一种，他叫出来的是因为他看见有这样子的人，第二种是他叫出来的是自己，他看到自己很多的形象，很多不愉快的东西，很多不和谐的东西就进来了，所以他也同意哦，坐在这边也同意说，每一个生命都是一个活生生的经历，就所以大家一直点头的时候，其实有好几种的东西告诉我，所以我就不了解你是属于哪一种。好，我现在先讲这个。好，那现在把这个就要搬回一个场景，就是你眼前有一个人需要你去协助关怀了，对不对？那这个人现在也是一样坐在你的前面，你就好比我就说，生命有一个经历，那他就这样，然后你怎么反应？你以为他听懂了， 你就接下去第二步了。所以你要这样子做啊，第二步嘛，就是做了嘛，你懂了你就要做啦，所以下去你要这样做啊。可是他的情景是什么？自己的话里面是自己苦难的那一面，不和谐的东西的时候，生命的历程都然后你要这样做吧，哈，做不可能的事情，就告诉你。然后你第三章啦，因为你有学第三章，赶快看啊，第三章不可能的事情，可能，因为在神凡事都能。然后他就神这个嘛又进去，神凡事都能。可是他的经历里面很多时候是祷告没有看到果效的哦，比如说哦，伊都浮现了嘛，在神凡事都能，唉，所以那是你的经历啊，就是你比我好，你知道凡事都能，我好像凡事都不能耶啊。可是他不敢讲，因为你很厉害，你已经翻到第四章了，他就觉得啊，不要再讲了好不好，谢谢你来看我，不要再讲。那你就觉得哦，第五章我会帮你祷告然后就带着胜利的旗帜就回来了，回来报告我今天关顾了两个人，把他关在那边我有把他照顾到，因为我觉得他有听到我要帮他祷告啊。我在想，如果你要你他听到你要帮他祷告，大概打电话也可以啊，就说某人我要帮你祷告就好了哈。可是因为你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又做捷运又拿鸡汤，结果呢就是去告诉他我要帮你祷告，也是可以啦，只是说跟我的方法比较不一样，这样而已好不好。我们只是交换心得哈，因为今天不能骂你们，所以要很谦卑，就是说我们方法不一样，那 maybe 你想听一听不同的方法，那就是第一要先停在第一步，你的二章三章四章五章都还不能出来之前，你怎么样在第一步就能够就是让他感觉你其实是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那今天的下午会开始介绍一段一段的过程，只是说我们先把这个调整好，就是在我们出发的时候你就要去体会此时此刻你的心境，然后在体会之前，因为很多人教同理心，在这个之前其实要先认识自己看到了什么，那就要回到你个人的了，你一定要有一个笔记，你如果没有笔记，你要做协助关怀的工作是非常之难。为什么？因为它会不断的跳出来你自己本身的价值跟你对事情很多的看法。那我们昨天有上过，自己的价值跟自己的看法很多东西是跟着经验来的，那一些经验是不完美的不完整的，它不是一个全部，它不是真理，你懂吗？它不是真理，只有真理的东西不会动，可是你的东西会动，会随着岁月的改变而改变。像昨天我们在谈孩子的时候，很多父母亲就会觉得啊，对啊，回首过往的时候，我现在也放松了，我现在也放手了，我现在也听懂了，觉得要有空间了。为什么？因为它随着岁月的改变而改变。也就是说，在20年前你教孩子不是这一套方法，20年之后你忽然间领悟了不知人生的道理之后，就觉得原来要给孩子更多的空间，有没有？那是因为你无能为力，你如果有能为力的话，你一定不会给他空间，因为他照着你的方式成长，所以你其实觉得听我的话就没错。人是这样子矛盾的，他是经过硬硬的转折之后慢慢的学习，那个就不是真理，那个是经验。那经验累积的价值是偏颇而狭隘不完整的，你要跟我一样有这样的心境。所以我对你们有任何的想法跟意见，其实我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不同的个体，来自不同的背景，然后这个背景 告诉你的经验，我只有聆听，因为我不懂为什么你会这样子想，为什么你会对耶稣的看法是这样，为什么你对教会的感觉是这样，我完全不懂，为什么你对你的先生，对你的家庭的感受是如此，我也不懂，所以我只能够聆听，去透过聆听，我才能够更加的认识你而已，我不是要你认识我，你懂那个意思了吗？我不是要你认识我，认识我，我就要不断的告诉你，我是这样的人，我这个是对的，要注意听，没有听你就完蛋了哈。那你这样就会认识我，说哎呦，这样子哈，好，那那个也不是我的讯息，你就会说啊，这个人下次不要来听他了，好骄傲哦哈，这样子，你很快就平定了。为什么？因为你有过往的经验，只要有人说他是对的，就是骄傲，你马上定进去，那是从这里来的。没有人教过你，所以你完全是透过这些图像在学习。所以我们要做的第一步是在第一章的时候一打开你，我们就要先练习到，因为所有的东西是狭隘偏颇不完整的，因此我就要有空间告诉我自己说，我要写起来耶，我到底看过了什么东西，这样懂吗？你的小笔记本里面除了记录圣经的章节，你开始要透过学习，因为你要做这个工作，你就要透过学习去把你所有过往的经验慢慢的一个一个叫出来，叫出来，所谓的叫出来就是你强制的告诉自己，问自己一些好的问题，然后把那些问题写在你的小笔记本上面。比如说你在坐公车的时候，哎，你们可能都比较高级，只有我坐公车，你们开车的时候，你们开车的时候有人从你的前面这样哗这样子，然后给你按喇叭还瞪你两眼的时候，然后你就说啊，有这人接冲下啊，激动激动，有的人有没有，有的骑摩托车也会激动激动。好，那你现在要做协助关顾的人，要照顾自己的情绪，先不要管别人，所有做协助关顾的人一定要先管好自己，不是管别人，因为千错万错一定是大家的错，不是你的错。可是协助关顾要正好相反过来，一定要先问自己发生了什么事情，哪怕这件事情是千有理万有理你是对的，你都要先问自己发生什么事情，懂吗？所以一看过去这样子说啊，有安内哎，快点齁，如果来得及停在路边把小笔记本拿出来，如果来不及今天回家的时候想一想，今天我好像对一个人骑车过来的这个动作非常的愤慨，然后就要叫出自己过往的经验写下来，为何我愤慨，不要写说因为他抄我的车，那个是很幼稚的回答，因为老师没有要做这种游戏齁，当然就是他抄你的车你才会愤慨啊，有什么好问的、哦、一定要问为什么。那因为你学到了这个，跳回第一章，就是他是透过图像进来的，所以我第一次有这样的经验，自己写哦，因为我写字慢，我第一次有这样的经验是什么时候，这是一个好问题，叫做什么时候，我第一次有这样愤慨的经验是什么时候？然后第二个好问题就是说，还有哪一些类似的情境会让我如此的愤慨？你这样就进入了，那你这样其实就在帮助自己，帮助自己什么？帮助自己开始修正你所有过往的经验价值，因为这个经过修正才有可能坐下来听人说话。如果这个没有修正过，你坐下来说出来的话全部是你以前看来听来的东西，那个是没有感情的，好不好？如果你要，你对自己的期待是做一个深入的协助关怀者，是做一个高层次的协助关怀者，不妨我们可以在这个上面做练习。他练习的时间比较长，比较不是透过三节课四节课学好了一身的绝技就可以去打天下了，因为这些基本的功夫是经年而累月的。但是我深深的相信，从耶稣基督的教训里面，当一个人他愿意面对自己的时候， 面对自己什么？圣经说，面对自己的错跟罪的时候，神要在当中帮助我们。那我只相信这个，因为是真理。因为你开始透过所有的环境，把箭头指回自己，问自己发生什么事了。那问题一定要问得好，是那两个问题，千万不要问说，为什么我生气了？我没有问这个问题哦，你不要自己乱写。为什么我说你要写下来？因为你回家，你以为你听懂了，对不对？我告诉你，我跟你90%就好，保证你回到家会说，今天朱老师说不要生气。你回去看，我没有说，你要听录音带，因为我说我写字比较慢，你要自己写。第一个好问题是什么时间，对不对？第二个好问题是还有哪一些类似的情境，对不对？我有没有说不准生气？没有。可是为什么你回去会说伊玛西公不准生气啊？为什么你会这样子呢？就是这个问题出来了。你看到的景象，所有的景象，从你年轻开始，所有你听到的讯息是这一类的时候，就进去了。所以你一叫出来的图像就是不准生气，有没有？那你一叫出来之后不准生气，你就要消化它。可是问题，你是一个人，你本来就会生气，你本来就会愤慨，会觉得不公平，那是正常的东西。可是这一块东西一出来的时候，那块影像就又告诉你不准生气，又不准生气，于是乎你最后就怎么样，就很忧郁，很沮丧。因为我明明有感觉，啊，哪里都大家都不是人啊，好像只有我是人，只有我会生气，啊，隔壁那些都不会。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图像也是告诉他们说，不可以骂你，不可以骂你，不可以骂你。那你就发现，哎，他都不会生气，不会生气，啊，其实他都回家骂老公啊，啊，回家骂孩子，他气都发完了，当然来这边不会再骂你，懂吗？他会在这边骂你的，就是在家发泄不了的，没有人听他骂的，他就来这边骂我们，知道吗？好不好？哈，这个是附带广告一下而已，这个不是重点，不用抄，只是说，为什么我们吸收东西的能力变低了，是因为图像的记忆影响了我们继续前进进步的步伐。我们把大部分的东西夯不啷当放成一箩筐，用一个很大的字就放在我们的头脑里面，这个会阻碍我们继续进步。我们在第一节课有特别提到说，记不记得我们在讲罪的问题跟爱的问题？那这两个字是非常丰盛的字，所谓丰盛的就是它的面向非常非常的广，它不是一条路的，它是一个圆形的球，它有各个角度各个情况都在讲爱跟罪，它不是很单纯的一个字。比如说酱油，好单纯，它没有面向，它没有一个圆形的球，透过这边它仿佛酱油不是酱油，透过它没有。可是爱跟罪是一个广的东西，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理解的两个字。我只是随便举两个字，因为你的字里面一定还有更多的字也是属于这类的面向。比如说包容，它的面向也很广。比如说等等等等，你看爱的面向好几种，你已经最清楚了。透过牺牲让你看见爱，有的是透过苦让你看见爱，它不是我要就有的一种东西。那可是小孩子对爱的面向就非常的局限，就是我要吃，你不给我吃，你不爱我，有没有？你们有听过四岁的吗？会这样子直接回答你，妈妈不爱我。我说为什么？因为他不给我吃冰淇淋。他对爱的面向就是这样子而已。那曾几何时，我们都长到40岁的人，对不对？我们有时候会进入到这么狭隘的里面哦。主啊，我要爱黑，你哪都不好我，你得给我鱼啊，不我黑，然后你就会想，主好像不爱我了，有没有？就那种感觉，那是面向的问题，非常广的字。那透过这么广的字，我们现在就要回到我刚刚说到，你因为夯不啷当把所有东西帮成一个包裹都放进去，我们慢慢慢慢就失去进步的能力。为什么？因为进步的东西 到越年纪越大的时候，它的层次越深越高越细微，它已经不是夯不啷当的一个字了，它是一个里面有这样的层面的，这样的层面，这样它有这样的东西在里面。做一个协故关怀者，如果我们不了解这样的层面的时候，我们大部分就是直接过去，就是说这就是爱，你就让对方觉得哇，这个东西好大。那这么大的时候怎么样？有时候他接不到这个球。可是反过来讲，问题我们也不见得完全懂这些。好，所以在做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以一个个案，每一个人有自己生命的历程，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其实已经符合圣经了，是一颗谦卑的心。所谓谦卑，就是你懂得不多，你只有自己的东西一点点，那甚至那个一点点都还可能透过图像是歪曲的。你如果有这样的心，你就会真的坐下来听对方说，我真的不知道，不懂。你越这样子越这样子，我们有大能的耶稣基督就会告诉我们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是一个很奥秘的东西，这个奥秘就是在社会上是不讲这一套的，因为你一定要站得出来讲得到，你不可以学生问你，你说你不知道，有没有？可是在整个协故关怀里面，你真的是不知道，因为你不是他，你不是他，你只能够碰到一点点的皮毛。可是这个皮毛甚至于你碰到的时候都有还可能是什么，是一个不完整的东西耶。你可见那个再剪再剪再剪，你最后出来只有一丁点，你会知道一丁点而已。那我现在哪怕那一丁点可能都看错都有可能，那你怎么能不坐下来听呢？听两句你就知道了，真的太厉害了，有没有？那你越这样子的时候，你就挡住耶稣基督的工作，因为最后其实这个人要跟耶稣直接挂上关系，不是跟你挂上关系。你讲的头头是道有啥用啊？他最后完全信你耶，是啥用啊？对不对？所以其实你要是要引出后面的这一位造物者，跟他连上关系，因此你一定要让位置。可是问题，你又要去做关顾，你又要让位置，你就要去拿捏那个界限。等一下那节课，我们下一节我们要讲界限。所以说那个界限，所有东西其实都是混在一起的，那个完全都是你个人成长的经验。一定要记得，你个人成长的经验如果有太多不和谐的经验，其实你真的要提醒你自己。因为如果没有提醒自己了，你光是去做协助关顾，会看见一点的效果，会的，真的也会，因为你够厉害，你够会表现，够会说话，真的会。可是呢，要看时间有多长远，因为他没有连在耶稣的身上，就不长远，好不好？所以是往这个方向去讲。好，这个就是我顺带介绍的一个图像进来的思考模式跟教出的档案，怎么样影响今天我说话跟我听人说话的这个过程，它有直接的影响力。那如果你懂，你就去应用它。那应用当中一定会有困难，就要需要讨论，所以我们就会有机会再做讨论。可大部分因为你们也很客气，不会做公开的讨论，那我就没有办法了哈。好，第二个就是心为心，第一个是父母心，对不对？第二颗是谦卑心，哈，我们刚刚讲到了，从圣经里面，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要懂得，在一个安全的情况底下，特别在做协助关顾的人，在安全的情况底下，我们其实要保守我们的嘴巴，哈，这很重要。来，我们看箴言25章。箴言25章，第9节。箴言的25章第9节，好，自己读。所以这个他是指着谁？神。神会引领这个人，那这个人是谁？ 对面的这个人。那对面的这个人要是什么人？是要是谦卑的人。所以你的工作跟我的工作其实是要帮助他成为一个谦卑的人，好不好？可是帮助他没有办法直接说嘿，你爱谦卑，没有的。谦卑是透过谁？透过你，因为你坐在他的前面，你就是一个 image， 一个形象。你这个形象展现出来的，如果是谦卑的，他直接怎么样？透过图像，好，又回来了。他透过图像存到记忆里面去，然后他就看见一个谦卑的形象。因为这时候他看不见耶稣基督，他看见的是你。可是你展现的谦卑，你的不知道。